婚礼之后，
爱情的下半场
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
你
有
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
有问题，
哎，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
不
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劳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佳丽，在这儿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电台《婚礼之后》节目，也谢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电台的支持，对《婚礼之后》这个节目的支持。偶尔呢，会收到听众朋友的来信，在信里边呢，会读到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欣赏啦，或者是跟我们谈到自己的一些遭遇。那对于朋友们的这份信任呢，也是很受感动的，希望您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电台，常常写信给我们，因为听众朋友的来信对我们节目主持人来说，对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来说呢，都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支持，一个鼓励了。那今天呢，在婚礼之后节目中，除了我佳丽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小燕姐妹也在这里。小燕你好。
您好，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要谈到美满婚姻的第二个基石，一个美好的基础，那就是合而为一。你记不记得我们谈的第一个基石是什么？
互托终
身。对，我们就把那个时间性啊说出来了，是终身的，只有死亡才能够让一对夫妻分开。
嗯，
除此之外不应该有其他的原因。是不是？那今天呢，我们谈到这个可以说是距离了，对不对？合而为一，两个人合成一个的时候就没有距离了，是不是？
一个状态。
对，这可以说是一个也是非常抽象的一句话，合而为一怎么可能呢？
明明是两个人，很多方面都不一样。
对，其实这里所说的合而为一，像你说的是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说呢夫妻呢一定要把这个配偶，自己的另一半，跟自己看成是一体的。
嗯，
两个人是一体的，
不要见外，
而且呢就是不论是健康或者是疾病，不论是顺境或者是逆境，两个人不分彼此的，一起来面对，一起来承担
的。把他
的
事儿看成是自己的事儿，这么重要。
对对，那做丈夫的也不应该再为自己而活了，对不对？那做妻子的同样也不应该再为自己而活了。那这两个人的丈夫和妻子呢，可以说是一个新的结合。那这个新的结合就促成了一个家庭。
新的家庭，一个新的独立的单位。
对对对，那在圣经里面呢，《创世纪》二章呢，就说到，上帝为亚当造了女人夏娃的时候，上帝把这个女人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呢，他就说出了这个，
他很感慨呀、
对，说的很有意思，对不对？你给我们分享一下。
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对，这里其实是说到呢，在这段经文之前呢，就是上帝怎么样造女人，是不是？上帝造夏娃这个女人的时候，是 让亚当睡了，
嗯，
然后从他身上抽出
一根肋骨，
一根肋骨，然后还要再把他那个他身上的那个可能是伤口吧，把它合起来，对不对？
嗯。
然后呢，上帝用这个肋骨造成了这个女人，所以我就看到男人女人是不应该互相排斥的，
同一个来源，
是同一个来源，他们本来就是一体的，
嗯，
然后一个短暂的分开，让他们再重新再融合在一起，这个就是婚姻，
好像细胞分裂啊，
对，然后分裂了以后，然后再组成一块，对不对？再凑到一块，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啊，看圣经会看得很有意思，它比所有的神话会更吸引我们，因为在我们身边我们就看到男人，是不是？然后而这种男人就是我们家里面的丈夫。然后这个我们是女人，是从男人身上的一条肋骨而来，所以这个复杂性真的是够复杂的了。
虽然我们这个独立个体哈，隔了这么多代之后，不是说从他的身上肋骨上来了，
对对对，
但是呢我们要看成说我们真的是一体的，就是说这两夫妻成为好像成为一个独立的家庭，一个独立的单元，我们是我们彼此相属，
嗯嗯嗯，
我属于你，你属于我，
对，
嗯，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委身，借着委身让你们成为一体，
嗯，
对不对？那我就想到了，这两个人合而为一，谈何容易啊？那
个性都不一样哈，
对，你说这个状态是真的是不容易的。我们就撇开这个肉体的关系之外，我们说在生活中两个人习惯啦，生活的背景啦，然后父母
教育程度，
对，父母给的
原生家庭的环境，
对，
嗯，
还有个性啦，甚至连心灵上的一些个
创伤
啊什么，
嗯，
都是不一样的，然后让这些个因素能够在两个人的身上可以互补，可以合一，可以融洽的相处，
有很多的磨合，一开始肯定不会契合的那么完美的，
对对，
但是在爱里面呢可以包容一切，
嗯，
你这样的话呢他就这个棱角就磨去了，
可是在磨的过程中很痛哦，
嗯，
受不受得了这个痛，就是
那你真是在爱的前提之下，
嗯，
这种磨合呢一开始可能也就咱们从物理上讲就磨一次吧，
嗯，
下次不就圆了吗，
嗯，但是这个我不大同意磨一次，有的时候很多夫妻你看
就是功课要学好多次哈，
对呀，功课要学好多次而且就是说你越放不开这件事就会在你眼前越来的越放大，
哎，对了，就是看你愿不愿意放开，
嗯，
你像打个比方说哈，最简单的一件事儿，
嗯，
那个生活习惯，比如说挤牙膏吧，
嗯嗯，
那有人喜欢从下边挤上去啊，这很规矩哈，
对，
按程序办事的人，嗯，就喜欢从下边挤，
嗯，
他这道理说的很对啊，
嗯，
那么那有的人我就从最鼓的地方挤，
嗯
嗯，那么挤完就啪扔到一边，
对，
那你说哪一个更执着，要求按着这个事情来做，
嗯。
那就执着的那个就会放不下了，
嗯，
哎呀你天天挤牙膏就这样，
嗯，
你从中间一挤我要把它挤回去，
嗯，
你从中间一挤我要把它挤回去，
嗯，
天天做重复的动作，
对，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其实这个事情为了这个事情去吵架，
嗯，
去唠叨弄到自己心情不好有必要吗，
嗯，
如果你觉得这个没有这么大的必要性，
嗯，
那么好了由得他乱挤呗，
嗯，
或者说你帮他推上去了啊，改成从下边挤了，那他又有一个鼓的地方可以挤了，
嗯，
对他来讲他很乐很高兴，
嗯嗯，
他心里没怨言，
嗯，
但如果你也是没有怨言，哎，把这个事情就这样挤上去了，嗯，那不是也挺好吗？
其实还有就是说也有其他的解决方法，
嗯，
除了你这种就是忍耐然后之外，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分开不同的牙膏用也可以啊，
哎，对呀，
啊，你买一管给你自己，再买一桶给他，然后他
用他的味儿，你用你的味儿，
对，所以他爱怎么挤怎么挤，挤到他用完用光，一样啊，效果是一样的。 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你要在这些事情上你要较真儿的话，那真的是
就是没有必要为这些事情去怄气。
对，
但是往往婚姻当中呢，有一方就会因为这样的小事情去怄气。那鸡毛蒜皮的小事呢，怄气怄的多了，这大事儿也怄气，
嗯，
那么大事儿再怄气，又出现更大的事儿了。所以在婚姻当中，其实要很有智慧的，把大事儿化小，小事化了的话呢，真的就是把对方看成自己，
是
因为是你自己闯的祸，你不会再介意了啊。所以呢，如果说把对方的事情看成是自己的事情那样去做，把对方的需要看成是自己的需要，那么去紧张，那么去关注的话呢，你很多事情其实也就不是那么严重到你要怄气啊，严重到你要发脾气啊，严重到要吵架的地步。
是的，还有就是说，我们自己也都应该对自己对自己的另一半有一个很公平的一个看待，就是说什么呢？你不光看别人的你看不顺眼的地方，也要看看自己。
嗯，
我们自己有些什么地方是让对方忍受不了的，是让对方一直觉得挺不好受的。如果我们有这样子常常检讨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原来对方很爱我们。
嗯，
很多事情没有唠唠叨叨说出来，也没有把我们变成他的眼中钉，对不对？那其实呢，中国人也说，就是说，以恕己之心恕人，对不对？你怎么样宽恕自己，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心意，你对待对方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嗯，
是吧？
其实呢，人和人呢真的是不一样，两夫妻很有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个性。
对，
那么我们自己心里想的，可能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往对方身上套是最直接的办法，往往都是这样子。
但是，
那么你套到对方时候呢，对方是不是真的这么想呢？不一定。于是呢，出现一些不曾沟通的一些误解。那么当你沟通以后呢？哎，就发现哦，原来他不是这么想的呀，怎么可能呢？他不是这样想的。所以很多夫妻的问题啊，他们跑去看这心理医生的时候，当他们共同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才发现啊，原来他不是这么想的呀。
对，
哦，所以其实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沟通上出了问题。我见到一小伙子啊，前不久接触的一个小伙子，很有意思的。
嗯，
他跟他的这个女朋友啊谈恋爱的时候。然后这俩人呢就有一个约定，然后他们很理性啊，因为这小伙子他搞投资的，他很理性，于是呢他们俩就约定了，每隔一个月
啊，
两个人要总结一下，
挺好的，
好像开会，
我觉得挺
好像开会总结一样，
我觉得挺好，
那两个人要总结一下，真的，然后就每一个月呢他们抽出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呢，比如说两个小时，两个人呢就放下一切的这个不管是工作也好啊，谈恋爱或者什么其他的活动，放下来，两人就是面对面，哎，总结一下我们这一个月的相处里面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沟通不善的地方，需要怎么解决？哎，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
的
像这个方法，
对对，因为这些个就是我们说这些个路上的石头啊。渣子啊，先把它捡出来，让对方知道，自己也知道有什么不满呢，都说出来，有什么沟通不良的地方都说出来。
嗯，
那在这个调节的过程中，然后
就互相了解的更多了。
是的，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美好婚姻的一个基础。我觉得不至于到结了婚之后才会发现哇，有很多两个人处理不来的问题，甚至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了。
结了婚了也可以有他们这样的一种方式，
对，
就是彼此之间有一个沟通的机会。那么这样的话呢，知道对方想的是什么，知道对方希望自己怎么做。
对，但是往往呢，结了婚之后，大家就会松懈下来，觉得人已娶到家了，或者是反正我已经嫁给他了，这些事儿就都省了。其实这个呢，就是 埋下了很多的这个将来的一些个问题的种子了。
嗯，其实有时候啊，在这个大家谈恋爱的时候啊，或者订了婚的时候，会有一个阶段，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阶段，
嗯，
就是你跟对方啊，好像对方特别了解你，当你想要干什么的时候，你还没说出口，对方立刻就去做了，嗯，你会觉得两个人非常一致，以为就觉得哎呀，他就是一定是我那个终身那个伴侣的。
对，
结果你们真是如愿以偿结婚了，谁知道呢，结婚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这种默契啊，
嗯，
少了。
嗯，
其实说实在的话，是彼此之间用心在对方身上用的少了。
是的，还有呢，就是说不注意对方对自己的用心了。
嗯，
因为觉得啊，都已经知道了，受过感动了，所以慢慢的呢，就会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反而呢，把这个焦点去特别的关注对方的这个缺点、疏忽上面了。
对，当你特别关注对方的需要的时候，你这个特别多的用心在对方的益处的时候呢，你那种默契又会有。
那有一位洛仁斯·克比先生，他说合一的基础呢，是在于彼此的委身去满足对方的需要。那这是一个挑战，委身两个人合而为一，原来是为了满足对方的需要，
心灵相属。
那我就想到，说到这个啊，在心理学上哈，我们说我们人呢，都是要追求圆满，
嗯，
圆满自己，让自己可以得着圆满。原来自己呢还不能够圆满，需要配偶，需要配偶，
嗯，
他和你的生命合一，你从他的身上来满足，
嗯，
然后你从他的身上得满足，你也要去满足他，
嗯，
对不对？这种心灵上的这种融合呢，是非常的怎么说呢？
用现在话说，其实就是一种成长，
就是成长
啊，你这种成长会让你越来越好，
嗯，
越来越完满，
嗯，
你这个生命更加丰富丰满了，嗯，
圆满，对，圆满自己的生命。那我们就说到啊，天下有这么多的异性，你选择的那一个成为你的伴侣，
嗯，
然后两个人要互托终身，然后进而要合而为一。
嗯，
那这个过程里边呢，我们就会发现要成长，要不断的修正，
嗯，
对不对？
不断的调整自己。
对，
嗯，
有的时候我们刚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他就是我的那个理想的夫君，或者是他就是我那个理想的妻子。可是呢，慢慢的我们会发现两个人差异很大。
嗯，
只不过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错觉，
因为你增加了很多的想象力在里面。
对，对，
你接触的那一面还是一部分，
对，很少的一部分。可以说，
嗯，
真的共同生活在婚姻里边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哦，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
嗯，
有的时候有的人呢会失落，会觉得啊，我嫁错人了，或者是我娶错人了。但是其实，朋友们，我们退一步想一想，你想你真的能够找到你自己框出来的那个异性吗？我想没有吧，没有一个人是照着你要的被制作出来的。
嗯，
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个个性，上帝造我们的时候，
其实人呢是在不断的变，
嗯，
不断的成长，
嗯，
那么所以呢，一个人你开始见到他的时候的样子和十年后已经是不一样，
嗯，对对，
我们自己的成长的路也是，那几年前跟几年后，一件事情发生之前跟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很多情况下都在不断的在改变。其实呢，人呢是要不断的向上，不断的向善，那么在自我的调整，
嗯，
啊，那么所以 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这种调整的面就更广、
嗯、对
更多，然后呢所以呢对于比较起来你自己一个人在人群当中生活的时候、
嗯、
那种成长是不一样的，
对，
会更大一些所以你会以前我们小时候会见到一些人可能比较特别，他的想法、
嗯、
做事说话很特别，于是有人就说哎你看他没有结过婚呐、啊、
嗯
哦于是大家哦于是似乎就好像明白了很多一样、
嗯嗯、
哦很多事情都可以啊、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呢也就不跟他计较了，或者说、
嗯、
所以这是可以证明其实真的是一个婚姻是磨练人，同时也是令人成长的一个让人更加变得更加好的一个方式。
对，而且你想一想哈，这种这么亲密的关系在婚姻里边，他肯定两个人都是彼此影响的，
嗯，
是不是？
嗯，
会受彼此的影响，而且啊、没有结过婚的人，他可以我行我素，
嗯，
他可以这样子，没有人会干涉他，也没有人会非要他修正不可，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两个人透过婚姻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彼此就会有影响了，
嗯，
而且呢，最好的影响就是说能够两个人一起进步的，
嗯。
这样的影响是不是？那我就想到了这个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你也提到了，就是说当夏娃睁开眼睛第一眼看到亚当的时候，他知道哇、哦、这个是跟我不一样的人，对不对？
嗯，
然后呢我们就在想一想啊，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呢他蛮有感触的，他说哎呀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称她做女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下来的，虽然是她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但是她跟她是不一样，她不是她的复制品，
两个不同的个体，
对不对？她不是她的复制品、
嗯、
夏娃有她自己的独特之处，
嗯，
那就正好像我们现在男人跟女人一样，
对，这样才可以互补啊，两个完全一样的人那有什么互补的地方呢？
对，
而且你看不到自己的这个不好的地方，也看不到自己好的地方，因为他有一个对照，你就会更加明白。
对，而且呢当时呢我想如果是用现代一点的话语呢夏娃他不是某一个生产线上的一个产品，
他
不是、
嗯、
啊用模子来
塑造
出来的专是和亚当的、
嗯、
对不对？他有他的个性、
嗯、
无论是在生理上或者是心理上他跟亚当都不是一样的、
嗯、
那么
他有他的需要、嗯、
对，那我们看到了这种分别这种不一样有他的吸引力在里面、
嗯、
有他的吸引力，同时也有他的互补在里面、
嗯、
更重要的是有他的挑战在里面、
嗯、
我们要跟一个自己不一样的人，不了解的人，我们如果是我们自己的生理心理我们多数还了解一点，
对，
哇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人我们要去了解他，要去爱他，要去把他成为自己的一部分，那这个过程呢真的是一个修炼的学校
对，
是不是？
对，既然是学校哈，
嗯，
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不断的在学习，
对，
需要时间，
嗯
啊、你与夫妻就是夫妻两人相处，这是在不断的磨合当中不断的成长，他这个、
嗯、
阶段不同啊，这个成果不一样啊、
嗯、
这个需要时间、
嗯、
需要忍耐，需要爱，
嗯，
需要很多的包容宽恕，嗯，那么最后达成的这个结果如果大家都在朝这个共同的方向努力的话呢，这个结果一定是很好的、
嗯、
你就不会再觉得好像在婚姻当中仍然觉得很孤单啊，
反而
会
是一个、
这
个、更完满的自我的这个达成，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对对
对
对，这个成就了一个更好的自己，嗯嗯，所以呢，尽管在这个嗯两个人状态上可能有一些的差距，
嗯、
比如说夫妻两地分居啊，
嗯、
工作的关系离得很远呢、啊
嗯，对，
其实不影响感情，
是，
而且可能成为一个感情的催化剂，他更加珍惜彼此相处的时间，
对，
还有像比如说经历到这个 健康状态的不行啊，或者是情绪的低落的时候啊，
嗯，
或者高涨的时候，或者说有什么这个地位上的悬殊啦，
对，
或者有些什么新的一些背景上的这个差距啊，
嗯，
各方面，嗯，虽然有差距，
嗯，
但是两个人仍然是一体的。当你们这心是彼此相系、彼此相属的时候呢，这个差距都不是一个问题，
嗯，
不会影响你们的两个人的这个一体的这种心态。
对，因为刚刚你说的这些差距其实都是外在的，
嗯，
比如我们说分居两地为了工作，那是一个距离上的，对不对？
嗯，
或者是丈夫突然失业了，又或者是丈夫忽然被提升了。那这个是一个地位上的，这些都是外在的，
嗯，
甚至是妻子找到一份新的工作，
嗯，
等等，这些都是两个人外在的环境的改变，
嗯，
但是内在的那份不变的情，
嗯，
就可以使两个人因为盟约而成为一体，然后一同奔走人生的道路。
对，把对方看成是自己。自己也看作属于对方的时候呢，那对方的一切的改变，彼此之间一切的这个差距都不成为一个影响了。
是的，
嗯，
那我们说两个人男女因为婚姻而合而为一，这个是一种听起来很抽象的，但是在婚姻生活的实践当中，你会尝到它那个美好的滋味，
嗯，这是一个福气。
对，这是一个福气，嗯。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跟小燕呢，又可以在节目中跟大家这样子分享婚姻的一个美好的基石，就是合而为一。那我们借着今天所提到的这些事情呢，我们也可以反省一下我们的婚姻生活，有没有让两个人都可以彼此成长，有没有在这所婚姻的学校里面我们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那这是今天佳丽留给大家的功课，可以说是一个挑战。如果两个人愿意像小燕所提到的那位年轻人一样，他们两个人常常会总结一下，做一个总结，两个人的沟通方面，两个人的配合方面啊，两个人的情感方面有没有退步，有没有进步。如果在婚姻里面你们两个也愿意这样子的话，我相信幸福的日子真的是垂手可得，是不是？
对。
那好了，朋友们，在这个时候呢，佳丽也很愿意把我们的地址告诉大家，您可以随时写信来给我，给小燕，我们也很愿意分享您生命中的故事，也愿意分享您在婚姻中的成长，或者是你们夫妻之间的彼此的支持。电子信箱的地址就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佳丽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记得有空的时候写信给我们，把您的鼓励，把您的支持告诉我们。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人。再见。
再见。